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四章第六节，列王记上第四章第六节，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好，我们又看到一个叫人很遗憾的事了。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有一个部，用今天来讲是劳工部，用他的话来讲，用他服苦的人来讲，所罗门底下有一个重要的部叫做奴隶部。这不人道，这也不神道，这也不公道。固然我们承认在以前的制度里有一些这些神也允许的不完美，甚至在这里面大概以色列人做的那种低级劳力的工作，奴隶的工作比较少，是外邦人，但是还是有很多以色列人是做这些。我们再一次说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没有冲突，但是我们新约可以更清楚看到，就是神不是要我们去伤害人，让人家做我们的奴隶。当然这里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啊，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第一个第七章讲到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不要做人的奴仆，其实就是不要做情欲和世界的奴隶。那真的好像那首诗歌说的一样，虽然做君王仍然受罪恶捆绑。我们没有嫉妒的意思，郭台铭先生或者最棒的总统名模都是这个世界的奴隶，他们是自己情欲的奴隶，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的自由却又是像保罗另外一句话，我为主的缘故为你们成为众人的仆人，众人的奴隶。这路德讲的是最好，我们是最自由的，不在任何的捆绑限制之下，但是我们的自由是用来做奴隶的，因着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来服侍。这些都是很高贵动听的口号，但是我们希望不要成为口号，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我们谁可以活出来靠着主。他底下太多奴隶了，你们应该也记得，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就是他死的时候，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受不了，跟新王讲，我们可不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所以有非常辉煌的地方，甚至这些辉煌你也看到神的默许，但是不要搞错了，不要以为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没有，这个世界没有的。第七节，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他们名字记在下面。这个十二个官吏专门管所罗门的吃，这我们不是太了解，但是你看也是一方面，你可以讲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神也允许，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他实在是在性和食还有各样的享受上有极致的要求，这不好哈。那他所吃的东西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得到哈，当然不会是他一个人吃的，而是皇家吃的。这些各位如果你看《红楼梦》或者旧小说，你也知道你能够接王室到你家一天，那都表示你的财力雄厚到不可思议。因为王室来不会是国王一个人来，皇后两个人来，一来呢护从还有一大堆的卫队，然后要求那很难满足的。所罗门你看有十二个人，一个人负责一个月来管食物。我在没有了解更清楚历史的背景的时候，我只能觉得这好像是太奢华了一点了。我不相信你们的牧师，你们教会有个部就是管牧师的饮食部，除了叫他好好吃东西和睡觉以外，应该不会说这个部这个月管鸡这个管燕窝，那个管 熊掌那个管什么哈、哦？但是这不全是笑话，在罗马，在中国，在全世界，在台湾现在也是一样，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各位，当一个社会富裕了，就会有这些现象，所谓的精致文化或者这些东西，有些可能看起来很不错，但这种雕梁画栋、精致，吃东西要吃的那么讲究，说真的，就是常常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这样做，他就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酒池肉林，怎么样享受。我们遗憾的说，所罗门好像也有这种走向。我们很诚实的说，很多事神是允许的，所罗门有的奢华，有的时候神是允许的。就像今天你做总统，应该总不好是，打一个穿着那个破布的衣服啊，不，这个是失礼的。做牧师有牧师的样子，但是我们那个样子什么时候最恰当？这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和我们肉体引诱去了。好，然后在第十三节，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他管理基列的谁谁谁谁谁。这个地方呢，大概也是比较兵家必争之地，以至于我们后来看到亚哈王也在这里跟其他的国家发生冲突哈。然后又管一些城，在十三节的下半句，城门和铜栓，城墙和铜栓哈。这我们今天都不觉得重要了，可是你看尼希米记你就知道很重要。一个城没有城墙是不行的，城墙没有一个厚重的城门是不行的，那是一个保护。我们上午也讲过，连启示录都讲过，那新耶路撒冷象征性的被保护的非常的好哈。在那个时候的征战里面，这个攻城陷阵，那个城墙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耶路撒冷的城墙比起巴比伦的那差太远了，巴比伦的比起后来君士坦丁的又差太远了，而这些通通都陷落了。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城，常常都是自己腐化开始的。只有一个攻不破城，这是奥古斯丁写的诗篇里面有的，耶和华的城，神的城，那个是神保守、神建造的哈，属神的儿女、爱神的人在其中的。好，第十五节哈，讲到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谁为妻。各位，这里在讲到就是那些所罗门的管理饭食的这些人家，在各地都有，就是负责了，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后来会变成像税吏长一样，要供给王家，就在各地收集珍禽美味，然后一年一个月一次，自己是不是也在这里有这个中饱肥缺，我不晓得。但你看他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讲这些人，这谁谁谁他有多大的地，他跟所罗门的女儿为亲等等哈，这个皇家的吃花这么多的篇幅，我们遗憾。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后来国家的分裂，在之前就有这个因素在了。犹大就是南国，以色列是北国。今天有三个字就顺便讲一下吧哈。通常我们犹大跟犹太有一点差别，但基本上你可以讲一样的事情。这个希伯来哈，这个字比较多是用在文字，所以说希伯来文，很少说以色列文或犹太文，希伯来文。希伯来也有说成在讲文字也有讲成种族，他是一个希伯来人。那这三个都可以用，犹太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都可以指种族，但是文字是用希伯来文。以色列在今天也是一个政治名称，你不说希伯来国，也不说犹太国，说以色列国啊。以色列比较是政治色彩重一点哈。宗教呢，那就是犹太教，没有说希伯来教，也没有说以色列教。 所以这三个名称是可以互用，但是也有在历史发展上的不同。那在这里犹大一般就是指犹大支派的，以色列就是犹大以外的，后来当然就是南国北国的对立啊，在这个时候统一的还不错。那分裂的因素在列王在士师记的时候就有，扫罗作王和扫罗的死亡被另外一个支派来取代，也就继续让那个分裂的因素存在啊。但是所罗门统治的时候，一般来讲圣经讲的话都是神的话，都是准确正确的，只是我们要看得完整一点就是。当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会说所罗门统治比较其他的国王来讲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也从圣经里看到他里面在许多的欢笑和富裕当中也有很多的泪水汗水和贫穷啊。这也想到上帝的应许实现了。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那是创世纪22章就有的应许，都吃喝快乐。那也是讲所罗门时代的丰富。不过圣灵在这里恐怕也提醒一下，吃喝快乐，但是在灵里面的丰富恐怕是不够的，相当不够的啊。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边界。这个也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方式，就像我们说中国5000年历史，实际上从这个尧舜开始讲起，尧舜还不那么可靠，是3000多年哈，有的时候就把它一直扩大了，说一个大概的。所罗门统管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了。那个是亚伯拉罕的老家乡，是现在伊拉克所在的地方，离现在以色列很远。照我们所知，所罗门和大卫可能有驻边防军去过那里，但是控制的是很有限的哈。腓力士地呢，通常是指沿海那边哈。腓力士人是航海的民族哈，就表示从很北的那个路那边到他们的西边这边的那个海边也是都被所罗门来管理啊。他们不讲海，因为犹太人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虽然有格尼撒勒湖啊或加利利湖，但他们犹太人对于海是负面的印象啊，甚至到启示录都说将来没有海，我想那是一个指负面的东西不再存在，不会说新天新地里一定没有海哈。然后到埃及的边界，然后所罗门在世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也是概括的说法，但是他强大一定是真的哈。好，所罗门每天吃的，当然各位这不会是说所罗门一个人吃这么多，包括23节肥牛要10只，还有100只这些其他的东西啊，哪吃得了这么多啊。那么我们相信这是王室王公要吃的，但这些是不是也稍微多了一些，或者在我们中国应该东晋的时候吧，有个富有的人石冲啊，石冲他跟另外一个富人斗富，就常常用各种包括满桌的酒席他不吃，另外一个人吃得很愉快，他说他不吃，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吃，他这些没有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就另外一个人也就不吃了。所以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有这种臭架子啊。我是碰到过一些，我是看到过，在中国历史上有，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有，因为不断的就是吃嘛，各位，包括基督徒当中，这实在台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太普遍了。就是我们吃的很多，我碰到很多人，就是宴席、婚礼的宴席或什么刚刚从另外一个宴会来，但是因为他是董事长或什么长，他必须露个脸，然后送点钱，然后吃两口，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去。然后你看我们一般哪一个宴席不是其实1/3就足足有余了，一定要那么奢华， 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在那种豪华餐馆工作，他有的时候鲍鱼整个新的就倒掉，就没有人吃嘛，因为吃不下。各位，我们还是也说哈，有的时候一些排场，一些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定不可以啊。有些像圣殿里的金碧辉煌也是神允许有的，不过让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多在实际的事上做吧。如果神真的有一天，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我是觉得哇，刚刚跟各位一起吃牛肉面比去什么吃那种大餐，我有一次吃西餐高级一点，我把别人叉子拿过来，因为我不知道这应该是这边开始拿还是这边开始拿那个有经验他们神色不动，叫威特另外帮他送了一副，我才知道我拿了别人的筷子还是别人叉子。好，他有很富裕。24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这些啊四境都平安。下面这一句话是我们真的羡慕的，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各位，这里都是形容，我意思说不太能照字面来讲，所罗门的权威真的是集这么多哈，但是是一个形容说法。他在24节最后讲到四境都平安，在25节在讲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太人，事实上但到别示巴才是以色列统治或者政权比较急的地方，比刚才前面讲的要小很多哈。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安然居住还有平安。各位，这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好，这些都是叫人掉眼泪的话。为什么叫人掉眼泪呢？平安和安然居住，安然居住那个字也可以翻安息，平安、安息、和好、和平，这几个字都有不同也有共同的意义。共同的意义就是我想一种没有恐惧，罗斯福说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我们在台湾可能少一点，各位弟兄姐妹也少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听到我们教会女同工说你坐计程车尤其很晚的时候要先站在她计程车前面拿手机然后在她面前打电话，这样你比较安全一点，意思就是说让计程车司机不会看到一个单身女孩子晚上坐车其歹意，他已经把计程车的号码告诉朋友了。各位，这就是不平安。这一点我也求主保守姐妹们哈，因为社会上的风气不好，我觉得叫人恐惧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当然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台湾这么多铁栏杆哈，有人失火逃不出去烧死，其实也是不平安嘛。你为什么要装这么多铁栏杆？各位，这种笑话也越来越多。我有个朋友住在一个比较豪华的大厦里面啊，他装很好的门，但是有一次还是那个整个门被就是他怎么弄开了，然后那个应该差不多10多年前了，他那个花了我忘记十几万还是几十万装了一扇新门，有7道锁，那个锁就那个门的价钱就比我家门后面门里面东西要保护的财物要多得多了。在庄子也应该讲过这个，就是那个包装很漂亮的那个盒子被强盗一起抢走了，保险柜太贵了，所以保险柜也被抢走了，本来保护保险柜里的东西啊。各位，我们人间不平安，因为人贪婪罪恶。但是不只是这些，还有哪些叫你不平安？疾病，哎，为什么我这摸起来这里一个硬块啊不安了，一照啊，你只有3个月好活了，这种事不是笑话，我们常常听到。你们的工作没有保障，随时会被 fire， 身体没有保障，随时也会被死呼召。我们有身体上的危险。各位， 你的存的钱在哪里啊？存的钱常常有什么？这个字，信托。你可以有信心的把钱交托给他 ，trust， 相信。还有什么？西方很多，台湾应该也有这个 security， 也就是你钱 security firm 常常就是 finance， 就是管钱财的。各位，全世界那个管钱财最可靠的投资的公司，都在9/11的时候毁掉了。他们在那两栋大楼里面是金融中心，是最可靠的，是不会垮的，是不会倒的。谁想到会有2架飞机撞回去？这个世界不平安，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死亡，不是罪恶，不是别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有恐惧，我们有不安，死亡随时在等着我们。因此你要知道耶稣所赐的平安，你要知道神所赐的安息，这里面包平安安息，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里面重要的教义，圣经里重要教义，包括安息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安息日不是出埃及记里的10诫颁布以后才有的，在创世纪就讲了，神6天创造，第7天安息。那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世界上帝都处理得很好，即便是堕落罪恶，没有丝毫的减少，我们的神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那么安息一个意思就是你不必担心，主都替你做好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不必活在上帝的震怒和你对上帝的愤怒和无知当中，我们跟神和好了。那平安安息和好，没有那种紧张和挂虑，这些信息如果能传得好啊，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现在的这些忧郁躁郁这些病症。我想包括高血压这些恐怕也都多少会受到影响啊。就是如果我们更在主里有安息的话，当然我也不是说你有病就是没有安息，很多时候这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个安然居住也有点无忧无虑的意思，就不要担心嘛。各位，这一点是什么？郭台铭先生、比尔盖茨，他再有钱，他再有保全，他也不安的，因为他保不住这些啊。事实上你们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嘛，啊，就是你越有钱你越不安啊，因为你越有钱你越怕失去嘛。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做乞丐，但你真是穷光蛋的话，你从来我相信一个乞丐他不必怕小偷来偷他的东西嘛，无东西可偷啊。你越有东西就这也是受这个世界的矛盾。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所罗门象征的耶稣是一个可以解释的说法，就耶稣赐人平安，赐人丰富。这里的平安还包括丰富哈，不只是不匮乏或者是没有危险。好，然后下面讲到所罗门的军力哈，26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这个马兵比步兵要贵重的多哈，那么这也是表示一个国家的国力很强。然后他又回到这讲的是27节，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各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这个好是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到危险的地方。我看那个羊马和快马的大麦啊，这好像是罗马帝国有，波斯帝国有，罗马的圣经没写，别的有写，好像所有的庞大的帝国都有这个系统。因为你要运东西，包括庞大帝国需要 那个命令能够传到国界边界去，那个有的命令很重要的，那要快快的传，像犹太人被屠的命令和犹太人可以自卫的命令，就是快马要传。这个船你们也知道，罗马人为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因为他们修的那个路可以让那个快马驱驰，然后每一跑一段那远远的地方就看到有马来，那真跟接力赛一样，然后你那个信件一交给他，马上掉那个马就这样跑。我们中国唐朝也有，一朝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要吃新鲜的荔枝，就用驿马车这样送啊。有人说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当然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我要说，恐怕这种富裕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小心防备的地方。下面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外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各位，你觉得神太宽大了哈？神太怜悯人了。所罗门有很多的过度的奢华和不当的地方，神怎么没有制止？我觉得你看所罗门，你还没有看到神多宽大。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一草一木都显出神的奇妙。你在一个大奸大恶之事之上怎么看到神的奇妙呢？你在一个暴力的残暴的政权，也许延续了20年、200年，甚至杀人放火，很多我们希特勒啊、斯大林啊等等这些，你在这些事上看到了上帝什么？你看到满街杀人的流氓，或者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善终，你看到什么？各位，你看到上帝什么？不信主的人会看到上帝不存在，信心小的人会看到上帝打盹了、睡觉了。你有信心，你在这里看到上帝的忍耐。这么坏的人，这么坏的事，神忍耐。所以爱是恒久忍耐，是主要是在讲上帝对这世界上早就该罚吃的日子你就死，早就该实现。神一直宽容，一直宽容，一直给你机会。当然神的话也实现了，就他们人跟神的关系断绝，某种意义的关系断绝，人也是死了。但是到肉身的死亡，神真是给我们好长的缓刑的时间。他的再来也是一样啊，那是一个严厉的审判，他应该就宽容。他彼得后书讲，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那我们常常就把宽容当作积蓄愤怒、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我看到这里，真是觉得神好宽大。所罗门不过在梦中，当然这也是一个异梦，跟神做了一个恰当的对答，真是美梦成真呢。我们上午已经讲过了，神给他这么多的宽大，他有很多的我认为是滥用的地方，神还是怜悯恩待他。当然这里最重要是神实在给他好多的智慧，他所有的富裕、荣华富贵都是来自这智慧。那所有的荣华富贵和后来的失败，也是他把神给他的智慧用世俗的方式来使用。所以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智慧是神给的，就如同你的美丽、聪明、才智都是神给的，但到底对你造就不造就，对人造就不造就，看你是不是好好的使用它。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 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